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天下大事，你该不会又要谈论最近大家听都听得很烦，也觉得听了这些又怎么样的事情吧？
我是不会谈论了，不过我昨天已经跟白健讲了，今天还要请小贝来谈论这种大家听得很烦的事情。
哎呦，怎么听得很烦的事情都要小贝来讲呢？小贝不过是一个社会观察员嘛，对不对？
这是机会教育，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是不是？社会观察员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而且现在你那个报章杂志啦、各大媒体啊，你打开来，通通是在谈啊，对不对？要怎么样救这个经济啊？是不是？这个几乎这个议题几乎是啊全球化的啊，从亚洲啊到美国啊，每个国家都在谈这个事情啊。
所以呢，大家既然都在谈，我们世外桃源怎么能够不谈呢？
我们世外桃源不是向来是清流吗？对不 对？世俗以外的一个美地叫世外桃源，要谈一些让大家开心的事情啊。
这个就是，所以啊，就请小贝来了，看小贝有没有跟大家不一样的意见呢、啊？对不对？
那段时间大家不是都是愁云惨雾吗？其实呢，我是个人是觉得啦，在你听到这么多新闻，你要自己先想想看，对你个人真正的影响是有到哪一些地方？很多人都是听到很多不好的经济消息，他就跟着心情很沉重。你要想清楚啊，你要是也没有怎么样直接的影响的话，你不要在那边杞人忧天呐、啊。很多人他现在问啊，我钱存在那个银行
怎么办，是吧？
那个银行已经倒闭了，被接管了，或怎么样？那倒闭接管，你那个钱还是在嘛？这大部分被接收了之后，被别的银行买走之后呢，他也不会是动用什么 FDIC 嘛，他也不会去动用什么这个所谓保险只赔你本金那个。不是啊，
我以为你要讲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正好把钱全部提出来积财宝在天上，是吧？
这个我待会会讲，这个我待会会讲。
所以你看，你有话要讲。
我待会这个会讲的，就是说，就你现在要是钱呢放在银行里面，不管你是不是超过10万块，只要你这银行不是整个倒闭掉，而是就是说被其他公司买了，可能换名字啦，或者有些连名字都不换，就是你原来的银行就变成另外一个金融机构的，等于算是一个子公司啊，子银行啊，那讲起来你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中国接收这个香港一样，对不对？这50年70年不变啊，你是不是还是放心啊？
那我们还是得从头说起，因为这几天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美国的这个什么，他叫什么名字啊？保罗子是吧？
亨利
保罗子
，Henry Paulson。
据说这个人从前是个足球。
亨利保生啊，我们叫他保生哈、啊，保存大家的生计啊，这样好听。
因为他的名字 Paulson 就是保罗的儿子的意思嘛。
对，讲起来那你忠肝义胆了、啊。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我觉得还可以说是他讲的呢，我想大家可以还算蛮相信他讲的了。
他从前是个足球明星啊。
对啊，足球明星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管前面的困难是什么，他要带头冲，他跟他撞。你看这些老外啊，这些老外、啊。只要说他过去是打这个美式足球，大家都会给他很崇敬的一个眼神。 表示他 不怕难不怕苦，生意不好他照样往前冲，他一定会冲出业绩来。
这个宝生先生是吧，他现在是美国的什么
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那这次的这个危机怎么会轮到财政部长来救？以前银行不是都是国库在救吗？
他们是讲起来是这个他一体双生啊，这个财政部呢他跟这个中央银行彼此之间呢，哎，国家要用钱的话你不能直接是财政部或者说直接是中央银行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提供这个货币啊，提供当然是中央银行，对不对？但是财政部呢它必须要有一些例如说发行政府公债啦，才能够去转钱嘛，所以这两个彼此之间它要互相的帮助啊。因为呢在对这个央行来讲呢，它除了利率的变动啊，其他呢它不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令的这个制定者嘛，它不是一个法令，
只能够动它的利率，
它只能动利率嘛，所以平常呢假设说是微调，就是说比较小局部的调整的话，那当然用它利率来调整就够了嘛。那等到你要大局的这个改变的话，那当然要由政府部门先提案，再经由国会的通过，那才能够实行。所以财政部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出来讲话啦。
他上个星期不是做了有一些事情他就独断独行就做下去了，怎么这次他提的这个多少700个，这个要怎么翻译啊？多少钱呢？
700个 billion 啊，那
算起来算是多少？
7000亿啊，
7000亿美金。
7000亿美金，
那是这次就是需要国会来通过了，是不是？
对，要国会来通过。
到底在吵一些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是说不要救呢，是说钱太多呢，还是说这个钱花下去需要有管制呢？
都有，
有一些基本
这方面
的
讲法都有。但是一般来讲，对，就是特别对选民来讲啊，很多人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公益的问题了。就是说呢，你过去你这些华尔街的这些金童啊，对不对？你们这些各个金融机构，你这些银行的这个高层决策者呢，你们当时玩这个金钱游戏玩得这么乐，对不对？那你现在呢出问题了，你们各个抱头鼠窜，然后要这个政府出面，那政府出面迟早那还是得全民买单嘛。所以就觉得说，
用到纳税人的钱来
救，对啊，就是说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又没沾到，对不对？你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帮你。那这样，假如长此以往的话，那这一波过后，那将来呢？大家都不怕啦，对不对？反正呢，我有办法，搞一个这个金融的产品出来，然后大家也敢这个风险很高，也敢来买啊。然后到时候反正只要出问题，政府又会再出面呢、啊。绝大多数在谈这一次的这个说不愿意让这个7000亿就这么通过的原因呢、啊，通常是在这个着眼点上面的。好，首先我们简介一下现在所谓的问题啦。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房市呢跌了之后呢，那很多这个房屋贷款呢就缴不出来啊、简单的当然中间还有其他的，但我们就大致上讲，美国房屋贷款缴不出来的危机呢，就是美国最高层的这个金主啊，就是这些包括投资银行啦、商业银行啦，甚至于包括保险，包括这些所谓退休金的这些 pension 啊，他们这些放的地方，就是最都、就是在这个最高层，这个钱等于像流向最高层的地方，他们事实上很多都是买公债跟买这个 mortgage 赚这个所谓很稳定的利息的收入嘛，
是
才能够支付其他银行其他更 downstream 啊，更下游的一些贷款的一些费用啦，或者说要支付给这些存款的利息、啊，所以等于算是最上游的这部分出问题了。因为本来呢，一个国家的资产呢是用房地产来支撑嘛，就是这个根坏掉，叶子那边就养分就不够啦，对不对？
那这个根坏掉有这么紧急吗？因为这个保罗生他说非赶快救不行，这是到底什么道理？
对，因为这个总共的呆账呢，占这个整个这个房屋贷款的这个总数大概是10%啊，好像它不是很多，但是你知道
很少。
假如说一个银行，你的固定资产是10%收不回来，你大概就倒了。
哦，真的、这么严重啊？
当然是啊，你看它是算得很精的了，它例如说它有一个固定呆账，例如说它这个资产里面有10%几，它有一个小小的很小的 percentage， 因为你想想看，它是这么大的钱在滚。10%的这个资产的保障没有了，就不见了。这个银行几乎没有办法继续再转下去嘛。
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他们在讲说，哎呀，哪有这么紧急，是不是？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是确实是蛮紧急的。
这是蛮紧急的，对，当然是紧急，因为有很多银行它已经维持不下去嘛。不然你想想看，像这个几天前那个 W 开头的这个银行， 它只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概这个六七年之内呢，从西雅图的一个小银行发展成全国性的。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草创的这些人也都是筚路蓝缕啊，这样子一路的这样过来，它没有到真的支撑不下去的话，它为什么要这个能够倒闭，然后让其他银行来接手呢？是不是？它是这付不出来的嘛？啊，你说这个虽然是10%，或者是甚至7%、8%，他就付不出来，因为他本来他银行他赚的东西都是就是那个边际的东西嘛，是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因为他量很大，所以他那个一点点就很，但是你那个根都已经你少掉一部分，那没办法。
政府把这个钱拿进来是就把纳税人的钱拿去，好像还给一个黑户一样，把这个钱丢到坑里面。
也不是这么说的，
是这个
意思吗？就是说呢，例如说，哎，就是小贝现在这个忽然失业了，哎，房子缴不出来，那我就搬家啦。那这个在银行那边或在借钱给我那边呢，我这个房子呢，他钱收不回来，就变成了一个呆账。
是、
啊、在这个银行的这个会计账上面，它就是一个呆账。那这个呆账一直在那边，那当然他一呆账慢慢累积，那当他这个收入支出各方面没有办法平衡，他这个都一直在亏钱的时候，他当然就维持不下去了。美国他借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纾困的这个$700 billion呢，他就是把这个呆账的数字给他消掉。你这个房子你本来呆在那边也卖不掉，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国有了，是不是？
哎，就国家就把你这个房地产给买过来了。
哦、小贝就是对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新美国添砖加瓦，流血流汗流奶，现在把房子就等于卖给山姆大叔，很便宜买进去了。
对的，山姆大叔就是、哦、很便宜的把它买进来，那这个钱最起码。比起你这个根本就拿不回来来的好嘛，对不对？
哦、所以这个钱并不是说啊，我现在等于做生意亏空了，我从前是个华尔街金童，我现在弄坏了，那政府再给我点钱让我怎么讲？
当然不是啦，
这
政府给你这个钱，你要有你是业，你当然也是要有资产给他，只是这个资产是不是就值那个钱呢？可能是还不值，但是呢，这个等几年之后，搞不好等到市场回来，这些就值啦、啊。对不对？那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当然最后只剩下政府啦。政府再不愿意冒这个风险，那就没了嘛。
啊，那这样听懂了，这样听懂。所以这、啊、所以政府为什么要动用这么大一笔钱？他也不是说喜欢买你的房子，只是说你这个要是呆账的 percentage 太高了，太多银行要倒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银行不支撑不下去，很多人说啊，这一次你出来是帮这个银行啊，这个纾困方案是吧？其实不是。是帮这个普罗大众、啊，
不是说整个的经济可以运转下去。
你想想看呢，这银行它没有钱，它做不下去，它没有钱能够借你，那你就没有办法借钱去买。那你没有办法借钱去买东西，你的消费就一定减少。你的消费一减少，就更多人就失业，搞不好你就失业了。这么说啊，就像一台火车，对不对？它一直在跑，一直在跑，现在跑没有油了，对不对？那你说没有油活该，你之前胡乱搞，你不油不给你。油不给你，那个火车它是停在那边死得更惨。你还非得加油给他，那你说加油这个钱最后要怎么弄？这后面再说。你要先让这台车能够跑，他这台车跑不动，那就大家都不用玩了。那美国这一台火车都跑不动，全世界的经济，你也不要寄望说其他一个国家什么能够、他就能够来领头来带你，那目前来看还不可能。
那所以从这样讲起来，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议案跟这个新闻媒体所偏重的地方跟老百姓的印象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出入的。因为一个完全不懂的老百姓，比如说在一个星期以前啊、蒙哥没有跟小贝做这些节目、那你要是让我看这些新闻，我真的是看不懂。
那是因为他们上面在世外桃源，这不食人间烟火有一段、
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呢，你知道吧？
对，所以我就说这一次所谓的这个金融风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过去不关心这个议题的人现在都开始关心了，你才慢慢知道哦，原来钱他们是怎么搞的。
哦，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小贝上节目的频率、
次数增多，哎呦，被骂的次数也可以增多。
照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这整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好消息了，你能这样讲吗？
哎，不是，当然就是说好消息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它也没有到那么坏。第一个，除非呢，你说你的银行的一些存款啊，现在基本上呢，最惨的情况就是你那个间银行真的倒掉了，也没有人接手了。那 FDIC 赔你，那你要是存款在10万块之内呢，他会把这个10万块之内的本金还给你。
这个大概大家都晓得，
对不对？
对，
那你即使你的账户是所谓这个 brokerage 的 account 啊，就是在一些投资机构你有一个 brokerage account， 他们有另外一种保险叫做 SIPC 啊，它也是保到50万的啊， 划到你的这个股票的投资是50万的、嗯、OK， 那当然里面包括也是10万的现金在里面。
第一好处就是美国这个大保姆啊，它还是会真的是会发生公用的，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到了那个阶段。
对对对，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对你真正你个人呐、啊，你听到这些很多恐慌的这个经济恐慌你要先奠定看你的个人的生活，你到底在哪方面是被的受的影响啊、嗯？那这个影响或许不像你想那么严重，而且从这个里面可能您还有一些好处哎、欸，
嗯，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说呢，哎，我相信听众绝大多数是这个都是移民嘛，哈、啊，都是这个华人嘛，嗯，
对。
那小贝大胆的预测了。他这一次这个政府假设说这个$700 billion真的也都通过了，然后钱你用进来的话、嗯、那当然呢这个政府的拥有的这个地产就会相当的多。那当然现在因为价值不好啊，所以他也是待市而沽嘛，对不对？他就在讲也是要卖的嘛，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奥巴马或者马坎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在白宫前面挂一个 Century 21房地产公司
当然政府可能不见得他会直接的卖啦哈，
有要买房子请打电话给奥巴马。
但是呢，我想政府他一定很希望这个
房地产经济
房市能够早一点这个回春呐、啊，
哦、
越早回春越好，对不对？
因为他
只要房市早点回春的话，据说花不到$700 billion、
哦。
他这个$700 billion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啊，预估大概是2年到3年的时间。假如说这房市都还是照现在这个光景，甚至更坏一点，他就需要这个钱。但是房市有回春的话，那根本其实就动用不到这么多，他又不是一次$700 billion一次这样子给，他是一慢慢给，慢慢给。哪个银行他已经很紧了，他就把他的呆账呢买过来。嗯、
哦，那照这样讲的话，那这个咱们世外桃源就会发生很大的功用啊。
怎么说呢？哎，
就是、
帮他卖啊，
不是帮他卖，我们这样就可以替美国这个吸引很多中国的买主来这买房子，不是吗？
没错啦，还有小贝一个大胆的预测啊。
好、
这个，
小贝大胆的预测是什么？
要政府呢，他现在假如说的这个也就接受了这些啊，现在比较不值钱的房地产呢、嗯，我想他的移民政策啊，哎，会再放宽，在未来的几年。
哟、
哦，那当然他。对不对？这个移民政策，它过去只是放在这个所谓高科技，对不对？它需要一些高科技人来美国啊。过去的投资移民，可能你一定要有请多少人啊，对不对？你的公司规模了多少？那我想呢，很有可能接下来的移民政策会有所谓这个房地产投资的移民，就是你只要在这边买到多大以上或多少价值以上的房子呢，可能都你可以取得居留权，这都说不定啊。
哦，小贝莫非你有什么内线？这个
我没有什么内线，我只是觉得说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有好无坏的事情嘛。这个呆账把它买起来的话，当然希望国外的买主，对不对？你就背着，对不对？你的人民币来就一次，对不对？你也不用贷款买，就一次。哎，这个房子到时候真的是啊，中国现在有钱人这么多，对不对？一次来一个$120万，他就现金跟你买了，多好呢，对吧？
哦，好，这个等一下插播一下哈。
嗯，
各主持人的言行内容哈。本节目概不负责，
这是我们早就我们听众早就知道，还要插播吗？不是，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啊，对不对？你先，不然的话，这些，假设说一直拖下去，
房地产移民是吧、？OK， 好，这第一个预测，
第二个，对对对，这个移民法令，我想会说，而且搞不好还特别针对是亚洲的移民，因为亚洲移民一般来过来呢，素质高，钱也比较多。
哎，搞不好还针对世外桃源的听众，因为还没有人，我还没听过有人这样讲啊。
嗯，说不定哦，哎，对啊、嗯，那到时候我们的听众人数也会增多，美国经济也就此好转，世外桃源从此就步上康庄大道。
奥巴马或者是马坎先生任命小贝做美国房地产部的这个部长，
现在变成房地产，哎、
房地产
兼
移民局。
小贝的大胆预测跟大家大胆的建议啊。哎，政府
他的建议比较好了。
哎，建议是这样的，对不对？
第二呢？
再来呢？哎，你呢？你想想看，是经过这一波的之后呢？
对，
我们过去常常在美国对这个，特别这个老外他们的消费习惯常常很看不顺眼。
没错，嗯，
对不对？现在这个情况呢，铁定会急速的改善了。
你说，
因为他们
怎么样叫做急速的改善？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呢、啊，我这么说吧，他们经过这一两年的， yeah. 已经真的改变相当大。他们对对，就是对于这一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浪费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之前因为除了通货膨胀之外，在外加上这一次这个金融的这个问题啊，让他们才会慢慢发现，他们过去日子实在过得太舒服了。
那你知道改善的举例说明之？
哎，举例说明，例如说他的消费习惯啊，以前呢，他们根本连这个所谓当配啊，就是说这个一开始你买一个东西，这个当配，他们都不给的，对不对？
就是了。
哎，他头款他都不给的，对不对？他就是看，哎，你这个反正借钱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只要他有一个工作啊，他甚至有些话后来连工作也他随便他想讲的话，年收入多少，反正讲了他人家就钱借给你。现在呢，就算他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呢，他也不敢像过去一样，他完完全全呢，这个首款都不付啊，他全部就是。看这个利息多少啊，反正他只要付那个每个月把那个利息付出来，本金也不见得要还。这样子的习惯呢，我相信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他会学到来向我们这个华裔来看齐啊。
哎呦，那美国人越来越像中国人，那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啦，整体来讲是好事啦，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强啊，多好，对不对？当然啦，我们的优势就会变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呢，整个这个国家到底我们不能把它单单只看我们的族群嘛，对不对？对整个国家来讲是有好处的。
哎，等一下，等一下，人家跟我说，我一下飞机就有人跟我讲，他说在美国啊，你能分期付款就分期付款。
是啊，但是你不要百分之百啊。
不是啊，他说就是这样才能够带动社会经济啊。
这当然是当信用扩张的时候，那这一次就是信用扩张的一个结果嘛。包括银行也是在信用扩张嘛，所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就一样的道理啊。那银行，例如说，他手边是有一块钱的资产，他可能做五块钱的 business， 那这也是信用的扩张啊，对不对？那当那个一块钱的资产现在只剩80 cent， 那他原来膨胀的那些，他萎缩就不只是就是萎缩那个百分比，他可能萎缩只能做能做两块钱的。
这个等于是一种调整，而不是一种完全在制度上或者观念上的代替，
对对对，
是吧？
对，
你觉得
所以
你对美国人还蛮有信心，他对、这个、
对对对，我始终是对美国是一个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是因为他们这个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感情是血浓于水，是吧？所以
但是我想他们会经过这一次的打击，对他们来讲其实是相当的大的。所以我想他们慢慢会改进，而且很多人对美国经济说好像一个会悲观或什么，小贝还是觉得说以全世界来讲，国际观的程度啦，这个民众受教育程度，以移民来注入心血的程度呢，这个国家的劳动结构算是相当的健全了。它有一些固定的低层劳动人，这些人呢，你只要让他有吃有喝，平安待在这边呢，
就是 amigo amigo 就是了。
不要这样讲他们嘛，就是我们你知道就不讲，对不对？他们事实上也是稳定这个社会的一个力量啊。
你在说美国的稳定是靠墨西哥人，这
相当一部分了、啊，这个我绝对不夸张了、啊。怎么那？你想想看，他们这些非法移民，你就跟他说，就叫他们通通都回去。美国经济垮的比现在的问题还严重。
哇！
这些人一走，谁来去你们家割草？你自己割吗？好，你说你都开始自己割，那你就自己割，你花的时间精力，你想看你要花多少钱在那个上面，你的时间也是钱了、啊，对不对？那你说，那我自己不割，我请正牌的人来割，好吧、啊？你一个亚的可能没有几尺啊，一个月要给你拿300块钱，你干不干？那你其他东西就不用消费了，就变成失业，然后又回到一个失业，搞不好又是你啊。你去吃饭，你去中餐厅吃饭，你叫这些非法的都走，一颗炒饭15块，你要不要吃？
割草的事情我已经打算好了，因为那二三子他那时候讲，他是很像那个 Amigo 割草工。
你听二三子在讲，二三子怎么可能会就来帮你割呢？哎，二三子还在找奶妈嘞。
所以你讲说这个美国，它这个整个的
这个美国整个劳动力比率，我觉得它的移民政策一直来说，我觉得算是相当成功的啦。他把最低层他有他的稳定物价，对不对？稳定大学、最高的科技人，他自己国内的学生不念不爱或训练不出来，他就是开放移民，让外国第一流人才进来嘛。我觉得所以这个国家他的劳动力来讲啊是真的是这个结构，我觉得还蛮完美的。所以呢，我个人对这一点蛮有信心。
这个我需不需要再插播一下？
就是以上节目这个内容不是代表本台立场，对，所以来讲的话，我说你说美国会什么到多惨呢？小贝绝对不太相信，
不会比邻居更惨的意思。
对对，就是说，而且呢，再加上到底现在美元啊、美金啊，还是国际的一个最重要的货币嘛？你掌握这个最重要的货币的这个人，他你又惨是惨不到哪里去的。
所以这是怎么样？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就是买啊，对不对？你说现在特别听众朋友，你要是现在你是手边是有一些闲钱，你可以拿一些钱出来买东西，因为你现在你拿车子来讲好了，你要比照你的收入跟他现在的这个价钱呐、啊，你看这个报纸现在打开来，或者是你看电视啊，这个车子它现在已经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时候了。
因为这我都没在注意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美国品牌的车子啊，你跟我说美，其实美国车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的，你不要误解啊，美国车一点都不输日本车啊，他们就是我们老中就是这样就爱买日本车，对，美国车有些很好的，哎，他现在已经很便宜啊，一台20000多块的定价的车子，他现在给你的这个折扣啊，你就说不要谈说你去跟这个买的这个人的折扣，就是他出厂的折扣就已经给你5000块的折扣了，这个在过去几十年来几乎没有看过这样子了。
哎，怎么搞的？这个美国总统还没有开始卖房子，世外桃源已经开始卖车子了。
这你要消费嘛？你有钱，你有钱，你现在买便宜货可以买，你这个时候不买。然后你买了不但对你有好处，因为这是捡便宜嘛，再来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嘛，是不是？但是你有钱你现在应该要花啊，
所以你如果帮助这个国家你就是帮助自己的经济，如果帮助美国就是帮助中国这样子。
那当然对啊，当然没错啊，因为你花了这个大家有人拿到你的钱，人家还会再去买一些中国进口的产品，那也不是帮助你祖国的吗？是不是？不然现在祖国这个现在一些产品呢，这个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啊，你要赶快帮忙恢复啊，对不对？你要真的要帮祖国，就是当众在你家门口摆一摊，把奶粉拿出来就泡，当场喝给大家看。然后喝完之后还在那边跳舞唱歌，表示你好好的。
好，三个好处，还有没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啊？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呢，开始呢敦请这个国家呢，这个其实一个国家的税制啊，会是这个百年大计啊。其实呢，这么说吧，这本来这个国家的赋税是相当的公平啊，也就是所谓这个累进制度啊。这个美国的赋税在1999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统计。
什么样的统计？
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很多人来美国都常会说啊，美国人有钱人多有钱，什么为富不仁。其实你最好不要这样，最好不要这么说。比起全世界的有钱人来讲，美国人的有钱人算是为富相当人了。
有此一说吗？
你问这个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了，这是国内越有钱越有办法，他们根本就是一毛钱都不用交给政府啊，越有办法越有钱，你就越不需要去支付或者去负担别人的生活。
好像是有这种风声啊，像俄罗斯好像也
是
这样。
但是美国那是不一样的，美国在199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克林顿政府刚刚8年完之后，然后有个数据倒是蛮值得大家深思的。美国的这个税收啊，因为我们大家经常谈论一下税收这种，因为大家现在担心这个什么700个 billion 搞下去之后，那政府不就万一这个财务不稳的话，那不会被征税呢？哈，那我们现在讲谁在付这个税？
那当然是我在付这个税啦。
我们当然是付，但是你付的没有，你已经觉得付很多，但是你付的没有你想象的多了。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这
个绝对不会搞错了。
这个呢，美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所谓这个 tax burden 啊，这个
税务负担，
对，个人的税务的负担呐、1999年的资料是这样子。全美国呢，收入最高的那一个百分点呢、就是 top 1%、最高的那一个百分点的人，这个人数很少，对不对？
对，
他们负担这个美国的整体的年度的税收啊，是负担了30%啊。
啊，
对，就那一个 percent 的人，1%的人付了30%的税收。那你可能会说，哎，他们有钱活该，对不对？那你再看啊、5%，前5%收入的人啊，5% 也算很少啊，他们付这整个国家税收的一半，就是50%。
哎呦，
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你说你不要骂他们为富不仁啊，他们赚的多，他们也缴给政府相当多啊，但是呢，这个情形呢，在后来这个布希政府的这个之下呢，的确呢做了几次的减税，主要都是帮助这些有钱人、超级有钱人，
帮助超。就说这个民主党每次在攻击共和党这件事情是这个是有一个小尾巴抓在他们手上。
是是是。那这个趋势呢，我们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啊，可能又会回到以前呢，就是说，会让这个真正最顶端的这个有钱人，他们会赋税会让他们更重了。这个呢，大家就没话讲了。这次的候选人里面呢，就是肤色比较深的那一位啊，他之前他有一个方案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真的，他上任之后能因为做、啊。他说这个家庭收入好像是超过150,000，还是175,000？我这个可能还要查一下，但就是总是15万左右啊，比这个比这高以上，他就认定他是高收入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加税啊，
加税。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数字稍微低了一点。
哦，因为小贝刚刚好在小贝的收入以下，
不是跟小贝没有关系，小贝也不到，小贝也不到。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这个是全国性的，就真的是不公平。因为你在东岸西岸啊，你一个家庭收入是15万的，
这是
住的房子可能只有两房的而已，你再告诉他们说你是高收入，你要说这是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是以这个 federal income tax 中央的这个所得税啊，
嗯，
哎，这个应该呢，它这个钱的这个上限应该可以推到25万到30万左右，然后这样更高的这个呢负担更重的税务，
嗯，
因为美国一直在税务上面也有一个迷思啊，因为过去呢，
嗯，
曾经有个学者呢，他做了一个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Laffer curve， 就是说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税收的一个结论，他是说呢，哎，他就说呢，在美国这个国家呢，
对，
应用在大多数国家，就是说你的税务呢，要是高到39%以上啊，
嗯，
你的国家的税收其实反而还会减少，
嗯，
啊，因为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工作了，
是，
啊，但是其实这个呢未必是真好，因为你看一些北欧的国家呢，
嗯，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北欧很多国家像瑞典啊，
他们税很高吗？
他们税很高，他们的税将近这60-70%都有，
有这么高啊？
有这么高，但是他们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工作不代表生活了，
啊。
我在这话又扯
开了。那些地方太冷了，他如果不出来走走啊，
对
啊，
他没
事，冻死太难受了。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些这个高收入，真的很极高收入者啊。哎，在科语比较重的税，我想成一个趋势。那所以那当然我说这个是好消息，是我暂时假定我们的听众绝大多数呢，并不是在这个族群里面呢，哎，所以呢，哎，说不定这很难讲，对不对？
很难讲。
再来看呢，哎，这个它这个税务的改革呢，哎，所以呢，可能呢，你这有一些负担，你不见得真的会负担到你的头上来了，你也不用再。
那我顺便问小贝一个问题，嗯，啊，
是
因为民主党的人向来就一直在抓共和党的小辫子，说。
嗯，
说你们就是在对于这个高收入的人啊，资本家啊，给他们一些税务的方便。
嗯，
好像共和党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如果不鼓励他们有更多的钱给他们去运作，
嗯，
那你就没办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你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工作。嗯，那这个说法又对不对？
我觉得此言差矣。
差在什么地方？
差在很多的地方。他们其实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趋势。嗯，这个世界上的最顶尖的有钱人，现在都是捐款捐最多的人。其实到了一个程度，我个人是这么想，嗯，假如小贝有一天到那个程度的话，
这样听起来好像说那个是你人生的目标。
啊，当然不是啦，我说假如啦，我说我要是有那个机会的话，我大概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嗯，
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怎么到达他们那个程度的话，钱其实我相信对绝大多数包括听众在内，我相信你也可以同意，不见得是他们最最最在意的事情。
哦，
嗯，闲谈的时候小贝也跟蒙哥讲过，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啊，就是
什么样的趋势？
就是最顶端的人呢，他是累积绝大部分的财富往他那边累积，对不对？
嗯，
这个趋势不见得不只是说是富者恒富啦，或者社会公益的问题。其实你去想，科技的进步，各方面的资源的演变，
嗯，
失业率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全球性的，对不对？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样讲？
啊，以前高中毕业他就可以找一份工作，他现在不行，他说他也要读大学才能找一个工作。那再来，现在你说亚洲很多国家大学毕业的都找不到工作，一堆，
找不到工作，
很高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说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因为真正只是单单说景气不好嘛？其实你要讲整个大环境来讲，你同样一个工作，你说这么几十年来 computer 各方面帮助，同样这样的工作真的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去投入嘛？
哦，没错，
这是一个长远的趋势嘛。所以高失业率那怎么办呢？医学又进步，人口又越来越多人活下来，那就一定是，
嗯，
少数人他知道一些他有一些特别的技巧啦，特别机会，他会累积很多的财富，很快速，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这个人类的一个趋势嘛。那这个不可避免人类趋势，
嗯，
你今天要再去说什么用什么办法来让经济能够更发展，然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小贝来长期来看这一件事情是缘木求鱼啊。因为你越发展呢，哎，这个高科技，
哎，
它，总之呢，你这个失业率一定是长期来讲一定是会升高的嘛。
哎，那你怎么办？照这样讲是没有办法了。
这只有一个，假如说讲到先不谈到圣经了，但是假如说以人类这样下去，只有一个办法，
嗯，
是最高的那一部分的人呢，他必须要有一个使命感，
嗯，
就是呢，在后面的这个后面不只是最低的，可能最后面30%、40%人，
嗯，
可能都是要他们来背嘛。这是唯一的人类的一个照这样现在各国经济发展下去的结局啊，这是一个必走的一个路。你不背的话，那就两种可能，一种就是革命嘛，对不对？
嗯，
这个时候的革命不是像以前说所谓的只是最低层的啊，所谓农民阶级的革命啊，你很多到时候有的时候有些有知识分子，他事实上他已经搞到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生存嘛。 或他看不到未来、因为所谓想要革命的就是看不到未来，不见他现在肚子一定要说完全都没东西吃，他有东西吃，可是他觉得他看不到未来，他的下一代没有未来。这些人呢，在民主国家他就会用选票来决定嘛，那在比较不民主的国家或其他，他就会一定会用革命来做嘛，这是一种可能嘛。那另外一种可能、那当然就是说你这个最高层人他真真正正就是说有那个使命感，因为他够累积足够的知识的成本跟金钱的成本，你真的就是要回馈嘛，这是非走不可路，只有这两种结局嘛。
可是你说这个回馈，这个东西没办法回馈，你难道说比如说美国只剩下这个几个最高阶层的大型企业，你看现在企业跟企业兼并，
对
不对？
是金融方，
外面假如有了30%甚至到了50%的人都失业，你叫他怎么回馈？他难道一直把钱花出去就白养他们，又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政府？所以嘛，30年风水轮流转，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一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呢？到那个时候 maybe 啊，这就是这个国家就是养了这么几大头的这个乳牛啊，对不对？政府负责把他们牵
奶妈，
奶妈去照顾这些后面的人呢、对不对？一国，
所以我看这个最聪明还是
这个才叫做一国两制啊。一国两制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
这个最聪明还是这个比尔盖茨先生啊。为什么他最聪明呢？一方面他有很大的企业，一方面他所发展的这种什么微软的这些软件啊，里面又充满了毛病。所以他一方面这个自己又可以做一个很大资本主义的经营。因为他这个产品里面毛病太多呢，又可以养很多人来做事情。
这方面来看也是对的，不过他也是这个见好就收嘛，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他们公司的执行长了。这一类的事情啊，我想会继续再发生了、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啊，他也必须要这样子发生了。死是死到所谓中间的这一堆人啊，对不对？
就是你和我的意思。
但是中间这些人，我相信呢，我们
就在奥运在唱的那首歌了。
对，你和我，所以你和我呢，长期来看，绝对是往这个底层这边靠拢。
那这样很危险。你说啊，在上面的人先，少数人先富起来。照这样讲，邓小平是蛮有远见。他这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其实是一语中的，是不是？
其实中国一直一开始他本来就打算这样做，但是因为呢，官方的这各方面的腐败啊，造成这个先富起来的人呢，他反而
他不用交税，
他还反而，所以这就当然是民怨事情。
他也不用社会责任。可是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制度，那比如说你说用投票的方法，就算不流血革命好了，你把这个整个的制度，你老百姓积怨太深，
对，
对不对？
对，那这个长时间的话，
他就把这整个的制度给他推翻掉。可是推翻掉之后，你可能变得更惨了。
他不会到推翻掉的。但是我就想这个美国又会慢慢走向大政府这个路了，所以这个民主党在未来几年呢，在选举的时候，这个赢的机会会比较大。
你说他又走向大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政府就揽过来，像这次的这个金融危机揽过来，
对不对？你看这一次这个银行的危机啊，你遇到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一定会跟你讲说，哈，银行还会倒，想都想不到，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对不对？因为中国呢，这个所有的银行呢，几乎应该都是呢这个官方占最大的股份嘛，银行倒就表示这个政府就倒了，对不对？但是在美国银行是会倒的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一次它是经过这个接管啦、经过这些法令啊，那这些银行呢，当然会，我相信会蛮长一段时间会比较听话，那可能政府的股份也多一点进来，说不定就整个慢慢结构又会彼此之间有互相的靠拢。
那这个银行政府一接管，这下子政府又要产生很多的部门，很多的
是啊，所以大政府又会出来嘛，所以这个民主党又机会又比较大了嘛。还有这个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的，对不对？这个金融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就应该要很庆幸了，因为你经济不好，越多人是明年据说啦，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这么说，明年的这个失业率是上看7%，7%啊。7%的失业率的话呢，那什么地方都很萧条，但学校的生意会很好，因为大家就开始要
明
要回去念书
了，
要回去
念
书嘛。所以呢，这个总之呢，这一些很多的这个趋势啊，我们个人在当中呢，不见得一定都是负面的。你不要为了这一阵子很多新闻你就觉得很忧心啊，这个什么搞成这个样子，连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个一个资本这么样丰沛的国家，怎么能够给他出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你个人的最起码短时间的影响可能不见得你想那么大，长期来讲说不定还有好处。
好了，那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讲到这个地方，就小贝给做一个结论啦、啊。
王哥，
你这个
你不能这样子哦。OK， 我们这是世外桃源的，我们这不是什么什么经济评论的节目啊，对不对？你不能每次找小贝，然后就叫小贝讲一讲，然后听众听了不高兴，或者听了哪里又不如意，然后就开骂又来找小贝。那蒙哥，这长此以往下去，我搬到桃源洞去算了。是不是
今天就是桃源洞给你住啊，今天你需要做结论、然后你讲的这些东西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
这我就是小贝，对不对？通常就是把问题带到蒙哥的面前，然后蒙哥要
给。今天你是把答案带到蒙哥的面前啊？
哎呦，那我哪一次小贝有提供答案？答案都是蒙哥给的，对不对？君不见每一次，
就是、
每一次我们遇到有听众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都说：“哎呀，我很喜欢听你们节目，节目办的真是好啊！”这个蒙哥这个时候呢，就会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没有啊，这个都是因为有人可以骂，对不对？所以你听了才会高兴，对不对？所以
对，听着很爽。”
这个好的都往蒙哥那边去，坏的都在小贝这边。我又不是沙包，对不对？我又不胖，不像有人他绰号叫小胖，那个人才要当沙包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给结论呢？
我给结论是吧？
你要给好，来，你要先讲这个。我们先今天讨论这么多，我们所谓的结论是要讲什么？是说人类将来的大结局呢，还是说这个乱世之后至终如何自保呢？还是说什么？你总要讲一个东西嘛，对不对？你的结论是往哪一方面的？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
你不要跟我说结论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知道这是对的，可是跟这个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不能这样讲。
结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第一个主耶稣讲的这个结论嘛，你刚才已经说，你说你等一下会讲到，你还没讲到了，
哪有？
对不对？地上的银子会锈坏嘛？地上的
你这个结论也太普通了啦，这没意。那你不能每一次要是跟金融扯上关系，你的结论就是这个，那我们再听100次节目还不是这样？
鸡才跑到天上，传福音就像你传来传去，传到最后是一个福音啊。
你
鸡才跑在天上，
你今天一定要再讲一点别的，这样子啦，你来讲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少数人呢，难道你没有看这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做这个蜘蛛人嘛，对不对？蜘蛛人里面他那个蜘蛛人的叔叔在临死之前给蜘蛛人讲了一句名言呢、
他说什么？
他说呢，越有能力给你，你就是要负更大的责任，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劝勉蜘蛛人的。那我们这世界上呢，这个财富的领先的在前面这个前5%前10%的这些蜘蛛人呢、对不对？他们的这个为这个后面人的这个负担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话的劝勉啊？
圣经里面讲的是说你们这些富足人有祸了，哪里对
他就讲说富足人有祸，就是你要负担别人呢、
对啊，因为你们的银子要长了锈嘛，证明你们的不是，所以结论还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好了，先插播，插播完等一下再回来，听我们小贝为我们下的结论。
落叶秋风，当落叶秋风带我入深冬，你在我心中有如明灯。虽然被冰封，覆雪积重重，听见你微声就都消融。走过冰雪天，走过黑夜，走过孤单，走过了一切，你都轻声陪着我，都轻声陪着我，陪伴着我都走过。当落叶秋风带我入深冬，你在我心中有如明灯。或许到春分，等百合花开，我知你深恩，你必归来。
消融，走过。
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小贝又在这里和我们分析美国经济的大地震。昨天国会没有通过布希政府所提的抢救方案，那股票大跌当然了。那有关这些事情与我们个人实际的关系，小贝尽管刚才给了我们大家不少很实用又很有意思的劝告，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怎么讲啊，小贝，这东西还是相当吓人的。你既然又说美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都连在一起，
嗯，
对不对？中国的问题可以变成美国的问题，反过来美国的问题可以变成中国的问题。
是。
那现在这些共和党、民主党的参议员，因为种种的原因，恐怕多少还是因为选民的舆论呢，他们必须要表态。迟早呢，他们还是需要提出一个方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能不能过这个关？照小贝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次你可以想出办法来，可能可以平衡的过来。你能不能看见他就是没有办法了？有一天怎么救也救不回来。
总长远来看，他一定会没办法的，这就停不下来火车哦。我明天就讲过了。
那你说你没有讲啊？你说叫大家乐观一点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好处啊。
我是短期之内啊，你不要现在很害怕啊，对不对？
嗯，
这还是会有一些好处啊。那你要讲到长期，那最后有形的物质都会没有啊。
就如果这个经济系统它所牵涉的是越来越广，
嗯，
然后这个解决的办法又完全是在这些极少数的人手上，而这极少数的人手上能够继续解决下去，又是在乎这个剩下的人数越来越多的大众呢，他能够有一定的了解，
嗯，
不对你诉诸于暴力，对不对？然后能够给你能够在这里边安居乐业，还要求这些上面的人有企业家精神，
是
回馈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那这样整个世界的地球的经济才可以继续滚下去，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吗？
对啊，是啊，就是这是理想国嘛，嗯，乌托邦啊，嗯，
所以你说迟早这个大火车会全部掉到悬崖底下是非常可能的，
那非常可能，就最后你没办法，那不是革命啦，不然就是全部要死，大家一起死嘛。
嗯，所以大致上来讲，嗯，啊，这个圣经所说的到了最后的这个世界的经济制度是有一个大淫妇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对，哎，这一点来看是蛮像的，
这个，嗯，是蛮像的。而且这个决策的最后是在极少数的集权手里面。像你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嗯，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济风暴，
是，
我们逐渐看见这个世界的运转呢，啊，你说跟什么东西最有关系？
跟钱，
恐怕不是你。对啊，说或者说跟整个世界的经济系统，
嗯，
这个经济系统运作以及它的掌管，一直是相当秘密的，躲在后面，因为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它不会让老百姓随便看见内情。
对，
但是现在的好处就是说，当这些危机四起的时候，嗯，而且民智大开的新闻媒体啊，我们逐渐看出来，哟，整个世界的经济其实是超在极少数的人手里面。
是的，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甚至连美国都需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盼望他们不要太离谱，盼望他们能够想出办法来让大家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
那很不稳，很危险，
不但是很不稳很危险啊，逐渐我们就看见了圣经所形容的那个，因为最后魔鬼带耶稣上山，他不是说万国与万国的权柄，他也不是说万国与万国的军事，甚至不是说万国与万国的科学，他是说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哎呦，荣华富贵，哎呦，讲的是经济层面。
讲到启示录里面也是，他说那个巴比伦的大淫妇啊，
哎，那个不是解经家都说那个是天主教，
对对？当他最后他说这个东西倒下来的时候，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是一个，他是说哀哉巴比伦呢，一时之间的刑罚就来到了。当这个大巴比伦倒的时候，第一个为他哀哭的是谁呢？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总统，也不是老百姓，甚至不是他妈妈。他说什么？一时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哎呦，有这么一段这么精准的讲法，哎呦，原来一倒就是，这个投资者、这个商人呢、商业界人士第一个哀鸿遍野。
是啊，客商的这个哀鸿遍野。借着客商，圣经的话是说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它里面所卖的东西啊，它的从金银宝石珍珠开始啊，各样的香料啊，然后讲到最后一样的东西呢，是叫做人口。
贩卖人口就很早就有了。嗯，
啊，他这个所说的人口，就是所有的人实际上是被卷在里面，像我们刚才讲，多国、多民、多方、多族，通通被卷在里面。而这个系统，今天美国政府救得回来，有一天他会救不回来的，这个是他可怕的地方了。
嗯，
那听众朋友，与其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人的结论，不如在今天节目最后几分钟啊，让我从启示录里面挑几段话念给您听啊。尤其您住在休斯顿，我们是国际港口，从这些话里面你能不能听见世上万国的财富怎么样在这边转手，怎么样唇齿相依，全球的经济可以因为彼此联络而发展，但是又能够在一时之间呢，都成了荒场。我们今天的时代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应当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更能明白这些圣经的话，并且因着这些话而有所预备啊。您如果没有圣经，欢迎您打电话来留言281-561-9747，我们有同工会把圣经寄给您。这些话都记在圣经的最后几页，我们所选读的几段是从启示录17章15节开始。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的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听众朋友，这些话是接近2000年以前写在新约圣经的结尾。
为了要警告我们，有一天世上的人，全球的金主、投资人、万国来往的商船，所有的交易买卖，凡是因这些事情发过财的、奢华太过的，要在一时之间看见他倾倒。请问我们离圣经的这些话到底有多远呢？怎么办？不是赶快把你的钱移出来，找一个更稳妥的投资办法，找一个更能替你保值的安全库，而是要知道，当这个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要回来，他那永远的国要代替世上的国的日子，神对我们发出的呼召是要自己预备好了，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听众朋友，天灾不要怕，水灾不要怕，风灾不要怕，经济风暴更不要怕，有一位帮助你的就是神，有一位拯救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老早就知道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也老早为你预备了救恩。唯有他能够把天上的平安在今天这个动乱的世界中放在你的生命里，让你充满了把握继续活在世上，等候他的再来。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